单车窃贼。深夜手机响起的时候，我一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窗户玻璃上结了一层水雾，淡薄的月光传进来，过了一会儿才让我想起自己仍在阿巴斯家的房间里。手机铃声响得异常的久，打电话的人显然很有耐心。我翻身看了一下显示，是大姐打来的。电话那头的她用焦急的声音说，妈又不小心在半夜如厕时跌倒了，还好她的床边有一个无线电铃，妈按了那个叫醒她。我的脑袋一下子清醒过来，等不及天亮便去敲了阿巴斯的门。他睁着惺忪的眼听完我的话以后，说要跟邻居借辆车，直接开车送我回台北。我拒绝了，只希望他能送我到台中附近的交流道搭乘巴士。晚上的山非常安静，看起来没有伤害性，山的边缘和溪水的流动微微发亮。我的眼前出现了不是很清晰的母亲的脸庞。我为一个人只要几天不见另一个人，就很难完整想起他的脸这件事而感到心惊。阿巴斯安慰我说会没事的，并且踩动了他的老野狼。然而我心底知道，妈到这个年纪，任何一点伤害都可能造成严重的打击。我现在期待的就是他的意志力再次带他走得更远一些。随着年纪愈来愈大，妈常常忘记昨天发生了什么事，却清楚记得30几年前她带着我在大甲火车站错过最后一班往阿公家巴士的往事。那趟火车我因为能准确地念出每一个停靠站的站名而让她欢喜不已，一直说嘴了30几年，直到现在，偶尔我带他回大甲妈祖庙拜拜，我都怀疑他眼里看到的仍是当时那个还没有金妈祖的妈祖庙，而不是现在这个。他忽视现实，看重记忆。妈也拥有强大的倒叙能力，他抱怨我，越来越会顶他的嘴。抱怨我大哥太少回家，导致他拜拜时总是宝宝杯。重提的总是我大哥考上高中联考，我发高烧，半夜送到台北桥小儿科，以及吴姐差一点被送去当养女时，爸因此丢掉脚踏车的往事。他说，
那时候的控命车亲像变数。
我则在每回妈重提那些脚踏车时战战兢兢的回应，以免开启了关于父亲的话题。就好像爸这个字是一把没有刀柄的刀子，不过就好像在修剪草皮时脑中一直叮咛自己要避开园子里不显眼的植物，就是会在某一刻不经意却下意识的咔嚓剪断一直想避开的那一株。几天前要来南投前，我还专程去看了妈一趟。那时她透过二姐知道了我与特丽莎分手的事。她因为我回家，所以煮了一锅白菜卤，那是我家从小吃到大的家常菜，其实就是把所有的剩菜丢下去跟白菜一起炖。吃饭时他刻意把话题在兄弟姐妹间绕了一圈，才表达对我至今拒绝结婚的不满。他认为就是因为这样特丽莎才跟我分手的。他说，
好花一个女孩子是怎样你不爱娶，以前那个也是同样乱爱乱爱，你都是爱到无头无尾。
我知道这个时候回应只是让他更为激动，所以选择沉默。果然妈看我没有反应，就开始叨叨絮絮的把抱怨转向出生时最让他们指望的大哥。
阿弟啊，就是不听我的话了，这比较像你哄动。 大哥的小名叫阿迪亚，直到他现在都五十几岁了，妈还这么叫他，就好像他是那个永远为家里带来男丁喜讯的小男孩似的。爸妈都希望我大哥好好读书，成为做办公桌的，但大哥偏不，他在这个压抑的家庭里活得自我而叛逆。大哥在考完大学落榜以后离家出走，骑着伟士牌去流浪，当建筑工地的工人，直到兵单来了才回家。他回家之后就和我爸互相把对方当成空气。当兵时有一天邻居跑来说，阿迪亚迪等西来队，我们打开电视才看见他在五等奖上自弹自唱。更没想到的是，那节目录的那一天他并没有放假，因此节目播出的时候他已经被关到禁闭室里。后来他抽中金门签，整整一年半的时间只有回家一趟，爸会要大姐帮忙写信，然后站在门口等邮差送信的时间到交给他。信的内容我完全不懂，只记得有时候哥的信里会夹带照片，他穿着军装在小岛的陌生街道上。退伍才刚回来，哥就表示要娶一个我父母完全没看过的在金门宾果市认识的女生，爸连人都没见到就表示反对。我们早知道他的个性就是反对一切孩子自己做的决定，他总认为小孩子都是思虑不周的，不管你几岁，但爸爸愈反对哥就愈坚持，他们彼此的信念恰好打成一个死结。妈则对我们只有爱，这导致她从来都缺乏判断力，她对我们的意见也因此愈来愈没有影响力。后来哥并没有娶那个女孩，他再也不提要娶任何人的事，我们也没有人知道他怎么处理和那女孩的感情问题。我记得那个时候哥给我看过那女孩的照片，当时我还太小，缺乏审美观，不过记得我哥说过他觉得那女孩很像药师丸脖子。我当时想多么奇怪的名字啊。哥从那时开始很少回家，开始他的走唱生涯。他在我家附近的木船演唱，有时候则跑到台北桥下跟一群打零工的人混在一起。每天早上有工头会开车到那里大喊吐水的三个，大伙就争先恐后的举手争取那三个名额。有一回他带我去木船，并且请我吃了生平第一客牛排。他在台上用那张阔嘴唱买味还有木棉道。我觉得大哥拿起吉他的时候最快乐。不过随着自己长大，我发现活在自己快乐之中的人常常给周遭的人带来痛苦，他们似乎从不把家人的意见与痛苦考量在内。大家都羡慕这样的人，也嫉妒他们。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跟他很像，差别只是在于我没有勇气承受指责而已。妈一直无法坦然面对，一个孩子能完全不理会他们的想法，却活得好好这回事。但我大哥做到了。以我母亲的说法就是，他遇到什么事都脆嘻嘻，但是对错内的人无心肝。我知道这话从他口中讲出来，并不纯然是指责，而比较像是一种索讨。就在我爸失踪一年之后，大哥也失踪了，不过他并非真的失踪，而是跑到日本去追随一个日本的演奏家学吉他。这事我的姐姐们都知道，只有我母亲不知道。每个月她仍然寄钱回来给妈，每隔几天会打电话给她，然后听她话家常，就像人正在台湾一样。